路德记第三章，马太福音第四章，题目是坚守道，顺试探，广传道，敬安息。坚守道，顺试探，广传道，敬安息。今天第三章是婆婆进一步的引导路德，叫他要遵命敬身。这一个行动就是目的，就是让他对准追求，为的是这个以利这个波阿斯成为什么呢？能够尽为他为路德尽这个自尽亲属的本分。这个目的什么呢？就是能够使得家族能够延续后代，能够使得归回以后能够蒙赎得产业，还有呢就是使得路德也能够有一个安身之处。这么大的恩典领导了路德，怎么能够得到？经考验。所以今天最要紧，经过试验。主耶稣在世上尚且经过魔鬼三次的试探，这也是试验，在神来看就是试验。从魔鬼来讲，魔鬼递给他的是试探，不得胜怎么成为大荒，不得胜怎么能够找到安身之处，享大福。那你要叫他享福，这个福不是我们坐在这里就想的，你要尽上本分，你要经得起考验，你要完全的遵婆婆的命去行，那才看见神的恩典。所以今天两杯上杯就是遵命与得胜，经试验成大光，不经试验怎么成为大光？这些全地的人都需要光，住在黑暗死荫中的百姓需要光，主耶稣就是大光，我们也应该成为外邦人的光啊！所以求主让我们经试验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大光。所以遵命与得胜。所以接着主耶稣就出来工作，这个广泛的来拯救人，都是因为经过试验。所以今天路德也是这样。所以对路德来讲，今天的遵命是不容易的，但是他听婆婆的命令，因为她信靠，知道婆婆对她说的绝对不是坏事，绝对不叫她做坏事，是对她有益的，是神的旨意，我样样去做，所以才可以说是对准的追求。不能顺服的时候还要顺服，也看到她是多么的对准，多么的警醒，也是这样的追求圣洁，最终看见神的恩典。所以这一章呢也是安息等候才看见神的荣耀，但是我们不要错误领会，那我就安息的了。你安息里面你要先经过考验，你要尽了你自己该尽的本分。我们家呢守道又不守，听命又不听，安息安息那不叫安息，是吧？安息是你遵守主的命令，然后你再安息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那人必定做成一切。是路德能够成为波阿斯的妻子，能够看见波阿斯尽上致敬亲族的本分，这个是符合律法的，是符合摩西的规定的。在申命记二十五章也提到，在民数记也提到，民数记二十七章也提到，致敬亲族应当尽本分，为了保守产业，为了为死人留名，这一切都不是路德做成的。但是路德要听命，他的本分就是听命，他守住了婆婆所吩咐的，结果就看见你只管安心，你等候，那不做成这事必不罢休。所以两边相对非常宝贵，求主让我们都经得起试验，经得起主的考验。今天主在寻找完全听命守道的人，来成全他的那个救人的大使命。所以波阿斯在这里是预表荣耀的基督。你能不能得到荣耀的基督，那要先跟随受苦的婆婆。怎么叫跟随受苦的婆婆？就是完全的听命，毫无条件的顺服。你今天跟随受苦的婆婆，你一定之中得到荣耀的基督。所以受苦的婆婆就是受苦的耶稣。好，今天我们分段，今天是五节对七节四小段，我们这里第一段是九节，九节对十三节。第一段的题目是破碎遵命，对准追求， 尊道得胜，破碎真理，对准追求尊道得胜。我们看一下这里九节，我们现在先一节看到五节，一节到五节是一小段。路德的婆婆拿米对他说，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？这些个路德在前面，他多么的爱婆婆，他始终的跟婆婆，苦也福也都跟随，又是这样的殷勤做工，又是这样的谦卑顺服，所以婆婆怎么不为他着想呢？所以婆婆这整个的心也就想到这个路德，他把路德当作自己亲生女儿一样。所以婆婆对他说，所以下面就看见这个婆婆要给路德啊，要找到一个安身之处，那这我们都懂得这意思是吧？所以你听话顺民顺服，你跟随主之中啊，主为引导我们，叫我们与主完全合一。能够享福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给他找到安身之处，使他能够找到一个找到不阿斯。所以这就是婆婆的引导，对路德来讲很要紧。那你怎么就能够找到安身之处呢？怎么就能够享福呢？那么第二节以后就告诉我们，路德婆婆就引导路德，要可以说叫他经过考验，也就叫他学习顺服，完全的听命。下面说，你与布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，布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？他今夜在场上不大卖，所以就给他一个目标，你怎么找到安身之处？你的目标就是布阿斯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亲族。前面已经提到了，不但是亲族，而且是一个至近的亲属。所以就是叫路德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你的追求的目标是布阿斯，是布阿斯。布阿斯的意思是力量在他里面，力量在他里面。我们是软弱的，但是他里面有能力，力量在他里面，你就与布阿斯结合，你是真正的蒙恩了。而且告诉他说，今夜他在场上拨大麦，就是今天夜里就是一个机会。但是我们知道夜间是很艰难的，夜间就是一个考验，黑蒙蒙黑暗的全是领导的时候就是一个考验。所以路德这次的考验是夜间的考验，夜间就需要警醒，月仙就需要清醒，就需要苏醒。波大麦什么意思？就是要试验。我们这个波大麦就是羊肠，羊肠的时候就要废弃一切的什么，把那些个轻飘飘的没有生命的那个糠皮就把它废掉了，去掉，然后麦子收进来。所以今天他今夜在场上波大麦，今天夜里路德也要什么？要被波。波的意思是什么？这里这个波子很要紧，就是经过考验，你是不是麦子，你还是个糠皮，是麦子经得起考验，沉甸甸你就落在糠里了。你是麦子就说明你听主的话，你遵守听婆婆的话语。第三节，你怎么见布阿斯呢？下面说，你必须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，要彻底的追求圣洁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以弗所书四章二三二四两节，脱去行为上的旧人，要穿上新人，有真理的公义和圣洁，这样你才能去见布阿斯。虽然是夜间，你也应该去，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。沐浴就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抹膏接着圣灵的更新，提多书三章五节，圣灵的更新。换衣服就是说我们完全披戴基督，不是旧的一套，穿上新人了。你下到场上，你却不要使人认出你来，这句话很要紧。你要彻底的更新改变，那么就让人认不出你原来的面貌，不是那个旧的路德，是一个新的路德了，人家看不出你来。那么你等他吃喝完了，你要隐藏自己，那这也就是隐藏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要蒙恩嘛，你句句你要样样都要照着婆婆的吩咐，怎么样与主合一，这是个成圣的道路。那这一步步就是告诉你怎么成圣，怎么与主合一，不要叫人看见你原来的那个老旧人的面貌，乃是你完全更新，但是你还要隐藏，等他吃喝完了，把自己隐藏起来，你要等候。第四点，到他睡的时候，你就看准他 睡的地方。因为路德的目标是什么？婆婆要为他找到安身之处，你要看准，你别看错了地方，是他安心的地方你要安心，他睡的地方就是你要今天你要进去的地方，你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他在哪里你在哪里。这个对一个女子来讲这太难了吧，但是我们根据律法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啊，等于请求布阿斯来尽这个致敬亲属的本分，这是一个要求，一个申请的意思，是吧？所以你要看准，不能看错，你要安息在他里面，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他就会告诉你。如果你没有看准，那你也听不见他的声音，你根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。路德说，凡你吩咐我的我都必遵行，你看多么的谦卑顺服，无条件的顺服。所以一个人要蒙大恩呢，一定要经过考验，这个考验有的时候是真难顺服，不能顺服你要顺服，那才叫宝贵。有的事情很容易，哎呀叫我这么做我去吧，有的时候好难呢，那你也要顺服，你顺服了就蒙恩典，这就是路德可贵的地方。怎么就蒙恩？怎么样经过考验？这个考验就是听命的考验。对着这边我们看看主耶稣经过魔鬼的试探，也是神的试验，要经过试验。我们看这边啊，一节到七节，一节到七节，开头一节对一节，然后两节对一节，然后再一节对一节。我们现在看这边一节对一节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，成为人子，他呢处处是顺服圣灵的引导。第三章被圣灵充满，从水里上来，天上有声音印证他是神的爱子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既然是神的爱子，神所喜悦的，所以主耶稣在世上处处第一遵父的命令，第二就是圣灵的引导，他没有自己，没有自己。所以经过考验的人怎么叫经考验？圣灵引导，要在圣灵的引导里。对他那边就是婆婆引导，那边婆婆对他说，女儿啊，我不该为你找到安身之处吗？婆婆的引导。所以我们处处要这样的顺服婆婆的引导，不会错，她是为你找到安身之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到时享福，那你怎么样能够呢？那到时候有婆婆的时候也要经过考验，你到的时候你就能享福了。这个享福的意思就是与不阿斯结合，与主完全合一。所以到时享福对他这面就是得胜试探，耶稣必须得胜试探以后真正的能够去救人，也蒙神的，也被神验证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经试探，那边是路德要经试验，一面是经试探。所以圣灵为什么把他引到旷野？目的是受魔鬼的试探，耶稣必须经过魔鬼一次两次三次的试探，一连三次的试探啊。我们想哎呀一次就够了，不行，一而再再而三的都要考验我们，魔鬼要试探我们。试探的意思是从魔鬼而来，从私欲而来。这里说从魔鬼而来，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不试探人，试探是从我们的私欲而来，这是两个方面。私欲就我们里面的情欲，我们常常被引诱，里面的私欲就喜欢看，喜欢吃，喜欢去得自己不该得的，那也是试探，这个是魔鬼的试探，里应外合，魔鬼常常做这样的工作。这就是第一点，我们都要经过试验，也要受魔鬼的试探。一面是圣灵的引导，我们所行所做是圣灵的引导，那边就是婆婆的引导。所以得胜试探，到时享福。再看第二第三两节，他禁食四十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谁是试探人的？就是魔鬼。所以魔鬼有一个名字叫试探人的，他就是那个试探者，在英文就他就是那个试探者，他专门就是来试探人，一天的要害人，一天的要叫人受试探受试探，他好得到，让人失败，他进前来。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时候这个试探人呢就来了呢？就是耶稣，当耶稣禁食祷告四十昼夜饿了，耶稣也是一个人，道成肉身，时候到了他就饿了，禁食四十 四十昼夜怎么不饿呀？但是饿的时候魔鬼就来了，魔鬼就来了、啊、当你肉身有需要的时候魔鬼就来了、啊、肉身需要是正常的现象，不错，但是魔鬼的试探让你用非法的手段，不是神的那个方法，不是正常的方，是这个途径让你去得到满足你当时的那个需要，肉体的需要也是正常的需要。难道人不吃饭吗？是要吃饭，耶稣也觉得饿，但是魔鬼的试探是从罪来的，是从魔鬼来的，是一种罪恶的引诱。他对他说什么？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什么？这石头变成食物，这英文就变成饼啊，石头变饼。所以魔鬼多狡猾，魔鬼多毒辣，魔鬼多阴险。你看看你，你祷告祷告四十昼夜，上帝都不给你吃，上帝都没有赶紧给你饼吃，是不是？你还是上帝的儿子呢，你看看上帝都没有来马上给你，所以怎么样？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变吧，在你来看是多么容易，是吧？所以魔鬼就挑动你，让你去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情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什么？受魔鬼的试探，神允许耶稣受魔鬼的试探，对他那边就是伯大麦经试验，今夜路德要经过夜间的考验，今夜他要在场上伯大麦。什么叫伯大麦？就是经试验的意思，他拨一拨，你是麦子还是糠皮，是麦子还是败子，是这边是魔，这边是耶稣要忍受魔鬼试探，忍受魔鬼试探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边什么呀？谨防魔鬼的话，你要防备魔鬼的话，他体贴，他关心你肚子饿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话是谁的话，谨防魔鬼的话。对他那边就是对于路德来讲，牢记婆婆的话，两个方面啊，你怎么得胜，怎么能经得起考验？一面我们要牢牢记住婆婆说什么话，主耶稣也这样，牢牢记住天父的话语。另外一方面，你要谨防魔鬼的话，那面是面对考验，这边是面对试探。第四节，耶稣却回答说，耶稣面对啊，耶稣不是逃避，耶稣怎么面对？耶稣就正面的回答这个魔鬼。经上记着说，我今天不听你魔鬼的话，我听谁的话？经上记着说，这就是天父的话。说什么呢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看看耶稣回答，对正，对准了，针对性的来对证，对准了谁呀、啊？魔鬼的话，你不是叫我吃吗？你不是叫我变吗？我不但不变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就是说明耶稣是要吃，但是耶稣不用变，他不用这种方法，他不接受魔鬼的试探。耶稣要吃，但是耶稣看到什么？看到了人活着，主的话，吃主的话比吃这个饼更要紧，比吃肉身的食物更要紧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当我们这个忍受到这种食物方面的考验的时候，你要记住，你先听主的话比什么都要紧，胜过食物。因为这个话就是申命记第八章第三节，以色列在旷野屡次经过考验都是失败。主耶稣为什么要经过考验？我们首先要说一下为什么。希伯来书第二章和第四章都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为什么要经过这些考验。哎呀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有时候我开头我也不懂，为什么耶稣为要搭救被试探的人？这就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，还有四章十五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为要做我们的榜样。他凡事受过试探，和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靠他胜过试探，靠他啊做榜样，仰望他做我们的榜样，你也能够胜过试探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主耶稣是什么？靠主话胜试探。是耶稣的回答什么？不是说可以变或者不可以变，耶稣说经上怎么说？经上的话，靠主话胜试探。对他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沐浴抹膏换衣，那边就是路德需要更新，需要改换，需要彻底的改变。怎么改变？也是离不开主的话。沐浴抹膏 借着主的话使我们沐浴，把我们自己洗干净，借着主的话自洁，然后圣灵的膏抹就是代表圣灵的更新，换衣服使我们整个人改变。所以离开主的话我们不会改变，还是个旧样子。你这个老旧人的样子不能见布阿斯啊。所以婆婆的话很要紧，沐浴抹膏换衣裳，对他这边就是靠主话顺试探，两边相对，我想信心都很要紧。婆婆对路德说什么？你沐浴抹膏以后，你就要什么呢？你要啊，等他吃喝完了，你要下到场上，这个是一个信心等候的意思，信心等着他，等他吃完，你不是马上就要跟他说话，马上就找他，你等他吃喝完毕，就是你要等，这个等的意思，等我们的主他享受完毕，他安心了，你在做事，你在恳求，信心等候。对对对，主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，一面是用主的话得胜试探，一面是信心得胜。你说怎么是信心得胜吗？耶稣就相信，我不用你，不用你魔鬼的方法，我拒绝试探，我不用魔鬼的方法来用石头来辨别，我相信上帝也能够叫我不饿，也能叫我有饭吃。后来我们知道不是天使来伺候他们，可能这里就是十一节就讲到了，天使来伺候，天使给他预备饼吃，是吧？你得胜了以后，你就会看见，所以这叫信心得胜。一面是主话得胜，一面是信心得胜。那边路德也必须需要信心，还有那面是不再是原样。你要见布阿斯吗？不再是原样，不要那一看见我们，或者过了几年看看你，哎呀某某人还是这样，我不希望这样啊。我们很多年或者跟某人没有见面，不要人看见我们这个人还是原样，所以这边是不再是原样。对的啊，对的，这边来是什么呀？对的，这边就是主耶稣啊，被圣灵更新。主耶稣是被圣灵充满，一面是神的话得胜，一面是主耶稣靠圣灵能够得胜。因为他是被圣灵充满以后被带到旷野，或者说靠圣灵得胜而更新。再看第五第六两节，魔鬼就带他第二个试探来到，第二个试探，你不是第一个吗？第一个得胜了还不算啊，所以我们也是，你别以为我现在得胜了。接着还有魔鬼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最高的地方，把你站在那里。有的时候魔鬼把你推到最高最高的地方，把你捧到最高最高的地方，然后呢就对他说了，你若是神的儿子。魔鬼本身就是怀疑耶稣，根本就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就挑战了，挑战你是神的儿子吗？你来搞一个，你来做一个，你来跳一跳。前面是让他变，第二是叫他跳，你就可以跳下去。因为经常记者说魔鬼引经据典，你可留心呐、啊。有时候我们一听这个仆人，哎呀把圣经都讲出来，他在这讲的对不对？如果你不留心的话，这句话就不是诗篇吗？第几篇呢、啊、大家知道诗篇第三十几篇，三十四篇吧，是不是第三十四篇啊？不是，我说错了，九十一篇。诗篇九十一篇是有这个话，但是呢你注意圣经啊，你们看圣经不要看我，你看看圣经怎么说。诗篇九十一篇啊，十一节十二节怎么说？魔鬼怎么说？他给你改几个字，是改几个字，是不是？就这个他这么一改，这整个是篡改圣经，就是假先知。是魔鬼从开头对夏娃说话也是这样，神岂是真说啊，你不能够吃园中分别上树的果子吗？是不是？你吃的日子不但不死，你眼睛倒明亮的，是不是？这里也是这样啊，经上记着说啊，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那诗篇九十一篇怎么说？我们大家看一下就领会了，是在你所行的路上来保护你，而不是说你可以跳下来。十一十二节，他要吩咐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。所以今天基督徒的道路不是什么呀，一蹦一跳，走捷径，乃是什么呀？一步一趋，行在主的路上，他保护你。你要行道，在你所行的路上，他也保护你。所以这里是什么呀？吩咐使者，他就把这句话没有了。你就可以跳啊，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，是吧？又用主的话，又是篡改主的话，所以加一点减一点就是假先知了。 这多可怕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一下五劫六劫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看准追求，这边是什么？听准辨明，你要听得准。你看耶稣就听得准，一听就不对，我们这样听都听不出来，那大概在哪里？像我刚才都说错了，圣经在哪里我都忘了，是不是？诗篇九十一篇，要看准那边。婆婆告诉路德，你要看准他躺卧的地方，就是说看准追求。这边呢，你要听准辨明，辨明这个话是不是从神来的，从魔鬼来的，光明天使，他用圣经的话来骗你。所以那边是他必告诉你，婆婆说了，你要等候他必告诉你该做什么，对着这门就不至于上当。如果你没有看准，就上当。所以一面是看准追求，他必告诉你，你好好等候，你看准你就追求，一直往里面追求，然后你就会进去的。这边就是听准辨明，不至于上当。我们常常上当，主耶稣不会上当。所以这就说明我们对圣经要准。常常我们背圣经的背错，引用圣经都引用错，加几个字减几个字。有时候没有关键的问题还好，如果有关键的问题，关键的字那一个字都不能差，是不是？否定肯定褒贬已经领会错了都不行。再看第七节，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你看耶稣第二次，是耶稣次次是用主的话当作兵器来抵挡魔鬼，来守住主的道。经上啊，又记着说啊，对他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你这是试探我。所以我们常常被魔鬼试探，受试探，我蹦一次我跳一次，那就是说对神的一种什么呀，一种轻慢。你也不该说我一样试试，试一下试一下的意思，自己本身也没有信心，故意的要这样做。所以耶稣说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这面是主话胜试探，你怎么胜过试探呢？还是用主的话。那面是必遵命而行，那面就是路德的态度。路德对婆婆怎么说？没有一点犹豫，也没有一点哎呀这怎么可以呢，我是个女孩子怎么可以呢，他都什么也没想，必遵命而行。这面就是主话胜试探，耶稣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神的话。经常说你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也就我拒绝，我既不变我也不跳。那这就是第一小段，我们现在接着请看第二段。第二小段我们现在看六到九，路德就下到场上，这就下面就是路德的行动啊。你说你听命，你到底有没有行动啊？听啊听啊，祷告的好听极了，像我们要有实际。于是他就下到场上，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，那就是在夜间深夜的时候，他竟然下到场上。布阿斯正在拨大麦，布阿斯伺候完了心里畅快，就去睡在麦堆旁边，路德就进去了。那婆婆这么吩咐的嘛，等他吃喝完毕他睡了，你再看着他的地方，你再进去，什么时候进去都一定的时候，是吧？所以这里就看见他就悄悄的来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。在哪里？你要安息在他安息的地方，主在哪里我在哪里。所以路德真是看得个准，就进去了。第八节，到了夜半，这个不容易，为什么呢？深夜你要看得准，你别看错了摸错了啊，跑错了地方，这是一点。还有呢，你还要你掀开以后，你躺卧在他面，你还得一直等，等他什么时候睡醒啊？到天亮了怎么办呢？人家看见又怎么好啊？要我一定有很多想法。你一直在深夜的时候，在黑夜的时候，你不要动人手人工，你不要自己活动挣扎，你一直要等到什么？等到半夜，那人忽然惊醒。就是说你在夜间等候的时候，你要一直等到底，你要等到圣灵忽然做工啊，布阿斯就醒过来了。啊，他就忽然惊醒，他翻过身来，不料有女子躺在他脚下，他就说了，那这就是你等候到他做工，而不是你做工。他就说了，你是谁？回答说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这路德的话完全是婆婆教给他的，说到点上，不在乎多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恳求 恳求进本分，恳求什么？恳求布阿斯，我是你的一个什么自尽亲属，你是我的一个自尽亲属，那就是你非得进本分不可。不但我是你，主要是你是我的一个自尽亲属，我们也看清楚。他求你用你的衣襟遮蔽我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路德恳求这个衣襟，就代表救恩，救恩呢、啊？恳求救恩的护庇，我需要你来护庇我，庇护，恳求庇护。我们常常去寻求庇护，哪里是你寻求的所在？啊，布阿斯的衣襟来遮蔽你。没有他的衣襟，我们就是羞耻，我们就是一个路德，就是一个寡妇，就是一个没有丈夫的人，就是一个没有产业的人，无处可归，没有安身之所，所以我们需要他救恩的遮蔽。因为路德嫁给布阿斯，就代表蒙赎，而且得产业，不但蒙赎，而且是这个死者能够得到产业。这路德真会求，我们也要会求。求你用你的意境遮蔽我，我是羞耻的。那么我又是一个摩押女子，我又是个路德，我是不配蒙恩的，我需要你的救恩，需要你来赎我，你意境遮蔽我啊！而且呢，因为你是我一个最近亲属，你退也退不了啊！你要抓住会求，抓住允许来求，这也叫抓允许恳求。到九节为止，对到这边到十三节，请翻过来。这边就主耶稣第三次得胜试探。第八节，魔鬼又带他上到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有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。我们知道越高看得越远，看得越清楚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全面的看到整个的世界都放在你眼前，荣华富贵样样都有，转眼之间就给他看见了。把耶稣带到最高的山上，神把我们带到最高的山上，是我们建筑。魔鬼把你带到最高的山上，糟糕了，让你看什么？让你看世界，让你眼花缭乱，让你眼目的情欲，让你看。第一个是肉体的情欲，第二是今生的骄傲，第三就是眼目的情欲。主耶稣三个方面完全得胜，这个三方面就代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吧，就是代表世界。15、16，这世界是吧？肉体情欲、眼目情欲、今生骄傲，主耶稣三个方面为我们两个完全得胜。这不眼目情欲吗？花花绿绿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。第八节，两杯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第八节。这边是上到高山面对试探，耶稣不怕，你把我带到高山就高山，面对试探，耶稣能够面对。要叫我们的话，简直的不知看哪里好了，哪里都想要。面对试探，那边就下到场上遵命而行。耶稣不怕上高山，因为耶稣里面有神的话，有神的话，有主的话。那路德也是这样，下到场上，因为是上到高山，都是能够遵命而行。这边就是耶稣能够面对试探，一面是面对世界的什么？什么叫试探？世界的引诱。这个万国的荣华就代表世界的引诱，耶稣能够面对。对着那边就照婆婆吩咐行，路德一步步都是照着婆婆的吩咐去行，所以两杯相对，可以说路德是破碎遵命。刚才我们的题目，你像路德这样的遵命，真是可以说是要破碎自己。你不肯破碎，你怎么遵命啊？而且如果又没有信心，都不知道这样做好不好，这样做这布阿斯理我不理我啊？布阿斯如果是不理我怎么好，羞辱我怎么好，破碎生命。对着这边是盛世荣华，胜过世界的荣华。我们看一下第九节了，九十两节，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一切都给你，这一切世界都给你。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。撒旦的意思是什么？这里小子告诉你，就是抵挡的意思。撒旦就是抵挡主，撒旦是昼夜控告神的百姓，撒旦也是抵挡主，他根本不是好意，他是抵挡的意思。但是你来抵挡主，主说你退去，主更抵挡他， 次，因为经上记得说耶稣第三次还是用经上的话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，我不能拜你。第三就叫耶稣拜，叫耶稣拜啊！我只给你看呢、啊，你如果反复拜我，那我什么都给你。这个条件就是拜。今天魔鬼就是这样引诱这个青年人，也不要说青年人，全世界的人啊，他就用这花花绿世界，你只要一投降，你只要一拜我，我一样给你。所以许多人就拜了。所以两边相对、啊、我们看一下啊，第九节，那面就是路德隐藏主理，这边就是拒绝试探，那面是与主合一，他睡在哪里？宽四的脚下，躺卧在他躺卧的地方，叫与主合一。这边是主耶稣为什么得胜试探？与父合一，主真是完全与父合一，所以耶稣能看得出来魔鬼的诡计。一面是住在主里，一面是单拜主神，单单侍奉他。耶稣的心里没有别的，只有侍奉神，因为经上这么说。所以一面可以说是路德遵命安息，他就这么躺卧，遵命安息啊。这个夜间呢，遵命躺卧，就遵命安息。这面就是主耶稣守道得胜。耶稣怎么得胜？而且我们自己去查考，三句话都在生命记，所以生命记很要紧的、啊。用主的话，耶稣是细细的查考摩西五经经上的话语，所以耶稣用主的话来得胜，守道得胜。那面是遵命安息。再看第十一节，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伺候他。这是耶稣完全得胜，你得胜了就有什么天使来伺候。所以耶稣拒绝不拜不跳啊，不吃，第一是不变，第二是不跳，第三是不拜。结果呢，耶稣好辛苦吧，是的，按人看耶稣真辛苦，耶稣是人活在肉身当中，耶稣也饿了啊，这么折腾来又上山又怎样，但是耶稣怎么样，他完全得胜，结果天使来伺候他，神预备食物。所以今天我们只管完全顺服神，拒绝魔鬼来的试探，你不要变，神就变了。听魔鬼的话，用不正当的手段，别人的东西这么一变就成了你的东西了。有人改几个字，改几个字，多加两个零，是不是？人家的东西就成了我的了。自私自利为个人啊，美其名我需要，哪怕是你需要的时候你也不应该，哪怕正当的手段都不应该。更何况不应该用非法的手段，所以主耶稣是天使来伺候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魔鬼终于离开，那面是等到深夜蒙恩。路德什么时候蒙恩？普拉斯什么时候发现他？等到深夜，忽然间那人就睡觉就惊醒起来了，就醒过来了，忽然惊醒翻过身来，就看见了这个路德了。这就叫做啊，这就叫做什么呀？等到深夜蒙恩。我们常常等不及，你等到深夜，怎么别人蒙我不蒙恩，你也可以蒙恩，等到深夜蒙恩。最在这面就是魔鬼啊、这个我们知道耶稣是经过三个试探，也好像是经过深夜一样，多黑暗呢啊！魔鬼多么狡猾呀、啊！这边就魔鬼终于离开，所以你要等，你在深夜一直等到底，那这边就魔鬼终于离开，等候的时候你要守住主的道。魔鬼终于离开，一面是，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路德被普拉斯留意了，注意了。普拉斯第一句话说什么？大家看那边什么？不料有女子躺卧在那里，他就说了：“你是谁？你是谁？”啊，被主留意，被主来留意，你是谁？后来他就说了是谁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第一个一翻过身，他就留意了、啊、这个女子是谁。那对他见面，天使伺候，被神关心呢、啊，神来关怀他。没有了关怀不要紧，你肚子饿主都知道，所以有时候要忍受。为什么雅各书第一章二节三节告诉我们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啊！你们要经过试，你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，就能忍耐。雅各书第一章不是二节三节，二节三节是说你们忍耐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陷。 接下来后面又讲了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经过试验必得生命的冠冕。感谢神，主为我们做了榜样。所以天使来伺候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忍受了试探。路德是经历了深夜，等候到深夜，那结果就蒙恩典了。还有是二十三节啊，耶稣，我们看是二十三节，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来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，那地方靠海，在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。这两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明主耶稣他完全是不凭自己做工，一面看到约翰下在监里，后来约翰也被斩首，耶稣呢退到加利利。耶稣会隐藏自己，也可以说约翰的工作结束，耶稣的工作就开始。从四福音里告诉我们，耶稣工作开始在哪里？加利利。所以耶稣不是说我在犹太的南边呢、这个约旦河受洗，我就一定在这里边工作。你在这里受洗，在这里受试探，不一定在这里工作。结果耶稣就被引导到哪里？推到加利利。加利利就是西布伦拿弗他利的边界那个地方，就在那边工作了，就离开又离开了拿撒勒本乡，往加百农。后来我们知道主耶稣常住在加百农一带，就住在那里，那地方靠海，所以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看主耶稣啊，一面是什么？一面是这个路德恳求，恳求什么呢？恳求一经遮蔽。路德啊，他真是知所求，对着这面呢，靠神放胆做工。耶稣试探结束了，就要开始靠神放胆做工。那边路德呢，听见罗这个阿斯的声音以后，他立刻就抓住机会恳求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抓机会恳求，蒙恩典，你一定能遮蔽我。到了时候呢，你才能放胆像主耶稣一样，靠神放胆来做工。一面是恳求恩，蒙救赎。一经遮蔽什么意思？就是蒙救赎的意思，恳求恩蒙救赎。一面是主耶稣胜试探去救人，两边相对。一面是主耶稣他得胜试探后他去拯救人，而这边的路德是他恳求恩，他自己先要蒙赎，蒙救赎，要蒙救赎。那面说你是我的至近亲属，你是我的至近亲属，对他这边是对谁呀、啊？这个至亲亲属对着这个是谁？耶稣基督。这边是主是我生命救主，所以主耶稣出来就是做人生命的救主，传道救人。所以他就来到那一地方靠海，在那个地方做什么？去拯救别人。所以你是我至亲亲属，这边呢主耶稣来了，就叫西布伦拿撒勒，就是加利利一带的人首先认识到主是我们的生命的救主，最近的亲属了，让我们蒙恩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。现在请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十到十八，那面是十四到二十五。经试验蒙大福，得胜后成大光。经试验蒙大福，得胜后成大光。我们这一段我们就不分了啊。第十节开始，波阿斯说：“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，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，你都没有跟从。”所以路德想得到吗？他现在经过考验，经过深夜，他真的进到波阿斯的里面。他这样的恳求以后，不但是被遮蔽，被波阿斯的衣襟遮蔽，蒙救赎，而且呢得祝福。波阿斯为他祝福：“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。”愿耶和华使你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？蒙神的赐福，为他祝福起来了，而且还是在称赞他。少年无论贫富，你都没有跟随。所以路德九经考验，百经考验呐、啊，第一章就经过考验。少年无论贫富，你都没跟随。回到娘家，你可以找心腹，多么年轻人你也找得到。路德也不见得丑，路德叫路德就是美丽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他没有跟随。这就经过考验了、啊、所以女儿啊，现在不要惧怕，还安慰她，又祝福又称赞又安慰。你是个贤者的女子啊、哦，不是，这里说你不要惧怕，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。路德所求蒙应允，这是允许，我答应，答应什么啊？就是我一定为你尽至尽亲属的本分。 我必叫得紧，我本城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，这就是说明你不要委屈啊。哎呀，人家不定以为我怎么样，连不阿斯的口里都见证你什么呀，和本城人都见证你是个贤德的女子。所以说今天我们本身要紧，不是人家说你是什么，是你真的贤德，你真正是这么样的一清二楚，你是这样的圣洁，沐浴抹膏去见普阿斯，别人不会说你是个不规矩的女人，是吧？人家都说你贤的女人。十二姐，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，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，这个事实也要说出来啊。我是你至近亲属不错，但还有一个更近，就是他跟那个亲属关系来讲更近，因为根据啊这个民数记二十七章，就是希罗菲哈无女儿那一件事情以后，神的吩咐就是一步一步的，是吧？最要紧的先是最近的亲属，然后再是更稍微远一点的亲戚，是吧？那么他在这里住宿，明天早晨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办；他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，这就巴斯起誓的答应。你看多宝贵！你放心，我起誓的答应你，我考验。而且那个人到底尽不尽本分，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呢。但是我起誓，我一定答应你。最后一段我们看，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亮，快天快亮，人彼此不能辨明的时候就起来。布阿斯说不可死，所以每个人我们都要单独见主。又对路德说，打开你所披的外衣，他打开了，布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，他便进城去了。你得到了主，你得到了一切，你还斤斤计较吗？我十几个麦穗呀，几捆麦穗呀，六簸箕大麦，你说就是你完全享受丰盛，得到主就享受丰盛，又不去他们，而且帮他扛，自己都扛不动。我们知道扛东西你必须有人帮你背上来，然后你就能够扛了。他便进城了。路德得到这么大的丰盛到哪里去？回到婆婆那里。婆婆说，女儿啊，怎么样呢？先去见婆婆，有了丰盛，自己蒙了大恩，可别忘记婆婆，可别忘记要汇报，要让婆婆享受。路德就回到婆婆那里，婆婆说，女儿啊，怎么样呢？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诉说了一遍，诉说了一遍，也全部都要说一遍，就是说对婆婆毫无隐瞒，省心处意，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，对我说，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，不可空手回去，我们将来怎么见主？你说我很丰盛，你丰盛在哪里？六簸箕大麦也代表你广什么呀？广救人，广传福音，普世去救人，你救了千千万万灵魂，这也是六簸箕大麦，也代表你个人的丰盛。经过考验，你就一定丰盛，丰丰富富的去见主。有了信心加上德性，德性加上知识加上前提，加上各个方面，丰丰富富的见主。婆婆说，女儿啊，最后一句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是怎样成就。当路德经过考验，守住了婆婆的命令，一切本分尽到了以后，你安心，而不是说我们就等吧，等上帝做成一切。因为经过考验，你没有守住婆婆的命令，所以现在婆婆可以说这句话：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是怎么成就。只要你看，信心的眼睛去看，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那人是谁？不阿斯。你对他要有信心，你相信主一定给你成就，使你生命与主完全合一，成了他骨中的骨，成了他肉中的肉，真正成为羔羊的心腹。对他这边来，我们看，对他这边就是从第十四节开始，再来看十四节到末了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啊。我们看十四、十五两节啊，这两节，希伯伦地、纳弗他地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就是说主耶稣来到世上，就是应验了经上的话，而且呢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广救万民。特别提到希伯伦、拿弗他利，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这一带，因为当时加利利还算是这个外邦人的地，叫做外邦的加利利，是被隔开了一段的一部分的，叫做殖民地一样，罗马帝国的殖民地。 所以西律在那里分封做王嘛，外邦的加利利地，再是主耶稣来到，所以两边相对、这边是什么？我们看蒙那边就是这个路德蒙主祝福，恩上加恩，不是祝福吗？布阿斯，布阿斯来为他祝福，布阿斯来称赞他，布阿斯来安慰他，那一段太宝贝了，你幕后的人也大过先前，因为上面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随，所以你只管等候，所以这就是又安慰又赐福，是的，盟主赐福，恩上加恩，这是路德。对着这边来是什么？这边我们一方面可以对这些个加利利人、拉斯塔利的人、西布伦人是什么？蒙神眷顾，得蒙救恩，主耶稣来了给人带来救恩，蒙神眷顾，那也是我想不到的恩典。蒙神眷顾，得蒙救恩，一面是路德经过试验蒙大福，怎么就蒙大福呢？怎么就恩上加恩？怎么就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？经过试验，所以你我都要经过试验。对着那面是主耶稣，也可以对主耶稣。路德一面可以对西布伦、拉夫塔里的民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对主。主是得胜试探救万民，一面是经过试验蒙大福，一面是得胜试探救万民。这边是遍传福音应验主话，耶稣走遍这一带地方，连沿海一带、约旦河外、加勒利外邦的加勒利，都应验了先知的话。先知的话，我们知道就是以赛亚书9:1-2，遍传福音应验主话，对着那个就蒙赐安慰，应允所求，不阿斯答应我必什么呀？我必为你尽本分，你放心好了。蒙赐安慰，应允所求。这边就是遍传福音应验主话，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求的主都答应，那你也要效法主，就是把福音快点遍传，走遍各地。底下再看16:17我们两节看16:17就是对12，我们看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，黑暗的百姓是谁？就是指着加利利一带的人，拉夫塔利和这个西布伦，因为我们根据《诗诗记》也看到那个地方是在北部，所以常常受侵略，受外邦的侵略，所以当时兴起巴拉、底波拉，那不是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都是拼命的敢死队吗？现在呢，这些百姓多么痛苦，坐在黑暗里的百姓，但是看见了大光，这个大光就是主自己，坐在死荫之地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，这就是主耶稣。所以主耶稣来了，真是给人带来光，他就是光。那今天你我也应该做光，那你要经过考验。所以路德是经过深夜一夜的考验，你经过一个夜间，你才能够成为光。再看17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耶稣传的道跟施洗约翰传的道都是一样，就是叫人得到天国，所以你要悔改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不悔改怎么进天国？悔改是要彻底的要离开罪恶，回转变作小孩子，生命整个改变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16:17，这边是黑暗中见大光，黑暗中就能见到大光，这些人一定是痛苦到极点，所以主的救恩首先领导他们。对着那边是死老我主最近，那边布阿斯对他说了，只是有一个人比我更近，所以你这个老我不死啊，你跟主就不能那么近，到底谁跟我们最近？从前是那一个至亲亲属跟我最近，老我最近，我最体贴老我，老任体老情侣，今天我们要死老我主最近，那么你黑暗中就见大光，一面是老我不死，对着这边就见不到光。如果你最近的亲属还在，更近的那个还在，那你就见不到光。这边可以说到时出来传道，主耶稣17特别说从那时候到时出来传道，对着那边主为至近亲属， 你必须主要练得我们主为至敬亲属，这边到时你就能出来传道。这两句要连起来看，这边说应当悔改，对着那么就致死救人，必须致死这个至敬的亲属，因为十二节专门只讲那一个更近的那个亲属。再看十八节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边就呼召门徒跟随。主耶稣看见两个人，看见他们目的什么，主就要呼召他们了。那边就是允许应必尽本分，我们的主他不但为我们尽本分，就是答应要与我们结合，他更要让我们做他的门徒，是的，做主的门徒。所以我们想这两个人实在是不配呀、大家看看是不是不配，干什么的呀？兄弟两个人在海里撒网，老渔民出身，可能是大老叔，认识没认识点字，也不会认识太多，劳动人民。那边是启示的爱，这边是拣选的爱，什么爱就临到了。所以主耶稣来到这里就是目的要拣选他们的意思，拣选的爱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波阿斯说，我启示，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，我必为你尽本分，并尽致敬亲属的本分。所以我们说是一个启示的爱，这边是拣选的爱，那边是你只管等候，这边就是主在预备工人，预备工人。这两个兄弟也十九节耶稣就说了，十九节大家看，十九二十，我们看十九二十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，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你看看这么顺服，主的一句话马上就答应。所以这就是听主呼召，听主的呼召。那对的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安息主旨，让他等到天亮，你安息，你完全安息。路德就在他脚下躺到快天亮，你看看路德不是吗？这叫做安息主旨。这边呢就是听主呼召，完全没有自己。这个十四，这个十九二十两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怎么叫跟主？舍己跟主。你看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网是他们的事业，网是他们的技术，网是他们谋生的一个最要紧的一个工具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要舍己跟主，舍己来跟主。那边路德也是这样，那边不是要他舍己吗？舍己来跟主。这边就是得人如鱼，一面是忍耐等候天亮，忍耐呀、等候天亮。对着这面什么？立刻撇下跟主。那你说这两个不是矛盾吗？不矛盾。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忍耐等候到天亮，有的时候主的命令来了，时候到了，你要什么？你要立刻，这面是个立刻，是不是？立刻撇下跟主。所以一面我们要学习忍耐的功课，一面我们到了时候主真叫你说你别啊，我还等候啊，那你不能等候了，你要立刻，你要立刻遵行。这就是这两边啊。我们再看二十一节，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贝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主又召两个门徒，还他们的父亲西贝泰在船上捕网。这个不容易了，还要撇下老父亲，老父亲还活着呢。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就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我们看二十一、二十二两节吧，这两节我们看一下。一面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丰富带给婆婆，那面是婆阿斯给他六波金大麦撮给他，丰富带给婆婆。那这边就告诉你，跟随主必丰盛。你别这里还不用那么辛苦了，一个个鱼一网一网鱼来打，有的时候还打不着。这边是辛辛苦苦打鱼，结果主呼召他们，就让你跟随主，必享丰盛，必享丰盛。对着那边就是丰富带给婆婆，是不是？丰丰富富的就带给婆婆。 一面是打开外衣，大大丰富。打开外衣，大大丰富。你说路德想得到这个恩典吗？本来是一点点减麦穗，腰也疼，腿也酸。啊，减麦穗呀，很辛苦的。现在怎么样？啊，打开吧，你只管敞开，你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打开一定的意思就是你大大张口，你一定有多大我就给你整个给你，大大丰富。对着见面就是不配渔夫，不配渔夫盟主护照，哪里配呀、啊？真是不配。所以你一旦听主的话，盟主护照，你答应主的护照，对他念的解读一定给你享受六伯爵大麦，得人如鱼嘛。六伯爵大麦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得人如鱼的意思。22节这边是什么？舍弃一切跟主。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与主亲密无间。那面就是路德跟婆婆的关系多么亲密啊！与主你要这么样的亲密无间，这边是舍弃一切的跟主，我们跟主的关系啊，要这样的亲密啊！这边是第几节啊？22节，那面是16节。回去见婆婆，一切都跟婆婆说。路德跟婆婆的关系这么密切，所以当你跟主的关系这么密切，那对着这边你就舍得了撇得了，不然的话老爸爸也撇不了这个船。哎呀，我这一辈子都是靠这个船来谋生，现在我这船也得离开，可能开着舰舶也都得离开撇下。23、24，大家看，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主耶稣真是广传福音呐、啊，一病救人。所以你24节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，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，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那这节很长啊，23、24啊，2节，所以那边的17节，我们看一下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一病救人，那边是丰富建筑。主的殷勤我们看到，一面是到处传道救人，也可以这么说，到处传道救人。对着那边不可空手回去，我们可不能空手回去，那我们要效法谁？对着这边就是效法主，到处传道救人，你才能够有六伯爵大麦，所以不能够空手回去。一面是蒙赐丰富，一面是怜悯众人。路德啊，不阿斯给他这么大的丰富是为了什么？要你怜悯救人，这边就怜悯救人。你看看这里多少痛苦的人，还各样疾病的人，但是主来了都医好了他们。一面治病，一面救人。别忘了主耶稣治病的目的是救这些灵魂，救人，治病救人。对着那边你才能丰富建筑，才能丰富的建筑。好，现在我们看最后一节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底加坡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，就说明耶稣走遍了各地，所以各地人都来跟他。为什么都来跟他？因为在主那里有生命，因为在你来到主面前，你能够得到进天国，你能够悔改蒙恩得救，你得到医治，能够得到拯救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婆婆最后的嘱咐，等候神旨成全。女儿啊，你只管按着等候，因为那人不做成这事啊，他必不罢休。等候神旨成全，这边就救恩临到众人，救恩临到众人，所以需要等候的过程。一面是只管按着等候，你只管这样做，安坐等候，就是你听命，那你这样就这样，那么就多人蒙恩跟主。你看看到处的人都来跟主，这安坐等候就是你多多祷告吧，你安心在神旨意中啊。今天我们也要这样啊，我们只管安心在神旨意中啊。那么这边就是多多做工，也可以说神让他的工人一面，所以有的时候让我们安心让神做一切，那我们就要安心安坐等候，那能成就。因为路德现在还没有跟波阿斯真正的合一呢， 真正的结合，真正结合是在第四章了。你要安坐等候，让神成全在你身上，他的救赎大功要完全成全。因为第四章还必须等候什么，我们要知道具体等候什么。具体的是等候借着巴勒斯能够为他来应付那一个更近的亲属，解决老旧人，解决你生命蒙赎的问题。所以你安静等候。在另一方面呢，主耶稣他完全得胜，所以主耶稣就出来工作，到处奔跑，四下去救人。所以没有安坐等候，你就没有去什么去医病救人。你非要有安坐等候，等候到你真正跟布阿斯结合了，然后就能够像主耶稣一样出来到处广传福音，医病救人，怜悯众人，才能够做到。所以一面是等候神旨成全，一面救恩临到众人，一面是你只管安坐等候，一面多人蒙恩跟主，大家都来跟主，不但愿意得救，而且来跟随主。所以路德跟随的榜样啊，今天我们已经读完第三章啊，就是也必须经过试验。这个试验最根本的试验就是听命，这听命里面就包括啊，你要顺服，你要自洁，你要去见布阿斯，你还要看准对准，你还要再等候，你还要信靠，这都是你这个听命里面要学习的功课，要学好。所以在那边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，他守住了神的命令，主耶稣他里面有神的话，所以次次借着神的话能够战胜了魔鬼试探，却出来成为大光，能够解救人，也能够选召门徒，训练门徒，做成他的功。好，今天我们到此。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经试验做大光，公义广求救人。这个公义就是我们要完全圣洁，完美啊，也不能够贪心，也不能受贿，受贿赂，这都是公义。所以讲公义两个字就行了。公义广求要做两个见证人，做两棵橄榄树，广求救人。经试验做大光，公义广求救人。